一开始你签合约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开始到17个月之内，你都是在 probationary 所谓的试用期。在拿终身职之前啊，每一场演出他都会帮你安排不同的乐手、不同的同事坐在你旁边。等于说，坐在我身边的同事都会有一个问卷，这个意见表是交给乐团的代表，但是我们在拿终身职之前，我们都不会知道说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大家一致觉得说，哎，这个团员是我们希望他留下来，最后才推给音乐总监去做选择。那17个月的这个所谓的试用期，其实我自己本身每天的心情都是有点心惊胆战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是用放大镜的方式看你，所以拿到终身职，隔一天我去上班的那个感觉，真的是终于完成了一件任务，然后长期下来的一个紧张感就比较没有这么大。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纽约爱乐乐团，相信是许多纽约乐迷的心头爱，对于音乐人来说，更是追梦的终极殿堂之一。来自台湾的小提琴手黄义荣，近日拿下了纽约爱乐乐团的终身职。今天他来到世界 On Air，跟我们分享他的梦想成真之路，也带大家了解一下在纽约拿到这个职业头衔的背后历练有多不容易。
我是黄义荣，那我出生自台湾，我大概在台湾念音乐，大概念到18岁之后，我就来美国念大学，然后硕士，然后还有一个演奏文凭之后呢，我就在美国就业。那目前呢，我现在是纽约爱乐的小提琴团员。
最近我看到你在脸书上面 po 了你获得就是纽约爱乐的终身职嘛，这听起来是就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你在得到这个职业头衔的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你觉得你的就生活啊，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自己感受最大的应该是在工作的时候的舒适度吧，就是在还没有拿终身职的时候，那17个月的这个所谓的试用期，其实我自己本身每天的心情都是有点心惊胆战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是用放大镜的方式看你，所以拿到终身职，隔一天我去上班的那个感觉，真的是终于完成了一件任务，然后长期下来的一个紧张感就比较没有这么大。
有了职业安全感这种感觉吗？
对，那也有感觉到，就是感觉到被受到认可。
我们后面会就更具体的聊一下终身职的这个获得的经历嘛。但我也想，就是你会不会跟我们科普一下，就是终身职跟就是一般的没有终身职的这个乐团成员，他的一些不同是什么？
拿到终身职，基本上，是有很多乐团的保障，对，那也是一个荣耀，我觉得，对，这个主要是一个荣耀。我不觉得是我们团员人都还是很努力，就是等于说拿到终，虽然你已经终身职团员，但是那个是对这个工作的态度。其实我自己拿到终身职之后，我自己感觉是，就是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哎，我现在被认可，我是 part of 这个乐团的一份子，那我更需要就是一直维持这个荣耀，继续为乐团贡献。这样，对，我觉得这个使命是更大的。终身职代表说，你可以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待在这个乐团，待到你想退休为止。对，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福利，比如说退休金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等等的福利，我可能都还没有很确定是什么，对，还在摸索。
那乐团成员里面有多少趴是有终身职的，有多少是就是其他的成员？
其实没有拿到终身职的这些团员，目前在这个乐团里面是基本上都是新人。那其实你进到这个乐团，除非你是代打的，就是可能英文叫 substitute players，你不是乐团的正式团员，但是你是他们聘来的。可能我们有些团员生病啊，或是有其他的个人的家庭的原因需要请假的话，我们就会需要有人替补我们的位置。除了这些团员之外呢，考进去的团员就是他们都是正式团员，但是他们要拿到终身职， 要17个月，对，所以这些正式团员现在他们没有终身制，都是刚进来没多久这样子。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进来之后，成员他们一般的目标都是取得终身制，就是这个 track 是这样子。
没错，就是你拿到合约的时候，他会写说 probationary track，对，就是你是接下来要拿到终身制的这个职位这样子。
那我们也从就是易容的过去经历开始讲起嘛。你最开始有提到一点点了，就是也很想知道你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入门小提琴，然后在台湾的经历先是怎么样开始的？
我其实有哥哥先开始学琴的，他大概好像国小1、2年级就看到有一个学小提琴的一个小孩子在路上走，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小孩子在背后有一把小提琴的那个盒子，然后他就很有兴趣，他就跟我妈妈说要不要，可不可以让他学小提琴？学小提琴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小孩来讲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很需要耐力、毅力啊，所以我哥哥学到了一半呢，就是好像才2、3年吧，他就不想学了。所以妈妈就想说，哎，当时小提琴都买了，那就给妹妹学这样子。所以我是因为我哥哥的关系才开始学小提琴的。
你那时候几岁？
我那时候好像5岁，后来开始学小提琴之后，我的老师也建议我连钢琴一起学，所以我是钢琴跟小提琴同步这样。老实说，我以前是比较偏爱弹钢琴，但是因为我老师说我手很小，就是弹钢琴会很吃力，就不吃香，走这个职业对我很不利，所以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就是改，你就主修小提琴。
那你是就是一开始就自己很喜欢很有动力学，还是就是当然是家长有一些压力在？
”其实我妈妈跟我讲的方式是说，我有一次在跟我哥哥一起练琴的时候，我妈妈在2楼煮饭，然后她就突然听到有人在下面弹钢琴。那妈妈一直以为是我哥哥，她就说：“哎，不要再乱弹啦，我们等一下要吃饭了。”这样，然后我哥就说：“那不是我弹的，那是我妹妹。”然后我妈妈其实就有点吓到，因为那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任何乐器，对，所以妈妈其实是觉得我有点天分。我一直都觉得学音乐带来给我很多的跟朋友之间的连结吧。对，那你说练琴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对任何一个小孩子来讲，绝对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所以过程中，我觉得青少年那个阶段的确是觉得很辛苦。对，那也是因为妈妈在身边也是有给我一定的辅助啊、支持啊，就是陪着我走这一段路。很多泪水，也很多血水、汗水，这样子。对，那一直到我觉得大学之后，我才应该说，一直到考大学的时候，我才奠定说我要走音乐这条路。
那决定大学就来美国念是自己的决定吗？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出国，到美国念书是一个，应该也算是我的决定，但是的确中间在跟家人讨论这件事情是有一点困难的，因为在美国求学是要花很多经费的嘛，所以当时原本在新加坡的杨秀桃学校是给全额奖学金嘛，爸爸一直觉得离台湾比较近，我可能比较可以常回台湾看他们，但是后来我追随了我在大学的这个老师叫 Miriam Free，他就是很有名的小提琴名师。我的小提琴主修在台湾的那个老师陈老师，他的建议是希望我到美国可以开拓我的这个学音乐的生涯。我大学是在美国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院，那硕士是在美国的纽约茱莉亚音乐院。
那你就是在纽约这边读完研究所之后，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吗？
没有，其实那时候我还英文叫 take a gap year。所以我那一年就是没有在学校念书，我也没有工作，就是在美国纽约 freelance，因为纽约是一个很丰富的文化的一个地方，然后机会也蛮多的，所以我就在纽约接 gig，就是那种 小的演出啊，可能一个月就接3到4场。那个时候，我其实主要是希望我可以体验一下不是学生的生活，然后我可以尝试不同的工作。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尝试可能拉乐团，然后拉室内乐，然后有些拉独奏这样子。对，那一年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转变最大的一年，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不是很确定，我到底是要念博士，还是我要继续走演奏文凭，还是我要考乐团。对，所以那一年我就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向。那最后是 freelance 的那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学校。那这一次我走的就是乐团的演奏文凭，就是我才立志说我要考乐团。硕士念完，我觉得必须说，对许多刚毕业的音乐家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其实每年毕业的音乐家都这么多，那美国有这么多音乐院，所以其实要找工作不是这么容易。
是，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很了不起，因为我的确在过去访问过很多在纽约很好的学校，学演奏出身的这些受访者们，这嘉宾们，很多都是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已经回去原来的国家去工作生活，可能有一些签证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是的确是找不到演奏的工作，所以大家就开始从事教学或者就是 freelance 这样的。然后进入乐团的确是少之又少，所以就觉得你很了不起。那我们再讲到就是你毕业之后，我看到你是先进了另外的一个乐团，就是没有直接开始在纽约乐团，是吗？
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回到学校念书嘛，那个时候我是去曼哈顿的音乐学院，也是在纽约。那他那边有一个乐团演奏的文凭，是美国音乐院少数的一个独有的一个课程，这样子。我进去了以后，我等于是立志就是要考乐团，所以我就那个学校的课程就是让你可以比较自由的跑来跑去，因为你考乐团，你必须要到那个城市去考，现场考试。对，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念了大概6个月之后，我就知道我要开始考乐团了。那时候其实就考到美国的圣路易交响乐团。过了10天之后，我就考纽约爱乐。那年是2020年的2月。纽约爱乐的考试程序其实没有完成，但是圣路易的那个考试已经完成了，所以圣路易交响乐团是直接给我一个合约的。那纽约爱乐是还有一个 trial，等于是那个 trial 是2个礼拜，你必须要在乐团里面跟团员一起演出2个礼拜后才会给你试用期。2020年的3月爆发疫情的时候，我的 trial 就暂时终止，那无限延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对，所以我就先去了美国的 St. Louis 交响乐团。那2年后呢，纽约爱乐慢慢的恢复到之前演奏的这个频率，才把这个 trial 把它完成，然后才拿到我的试用期，最后才拿我的终身制。所以其实我考到纽约爱乐，2020年2月一直到上个月2024年的1月，我才完成了这个过程，是
哇
比
塞！
历史上来讲，应该没有人是花4年去完成这个终身制的。我跟另外2位小提琴家都是那一年一起考上，然后我们这3位就其实都很辛苦，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都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吧。
所以其实你在 Saint Louis 的时候，就有一直想要回来纽约。
对，因为其实我在纽约那时候已经生活了4年了，所以我对这边的环境是比较熟悉的。那美国圣路易斯其实也不错，因为那边的生活的水平跟物价没有像纽约这么高。我觉得我也蛮幸运，说有这样子的机缘去圣路易斯，等于是美国的中南部去生活，去体验一下那边的生活方式。那也因为有去那边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认识到，其实现在还一直都有保持联系的前同事，变成后来都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上天可能自有他的安排吧。
也是很丰富的一段经历，在不同的地方演奏。
对，
那你正式加入纽约爱乐乐团是什么时候？
2022年9月正式入职。
哦，所以你现在有1年半跟纽约爱乐一起。
对。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作为纽约爱乐的团乐手？ 一天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每天都很不一样？
每天都很不一样，然后每个礼拜都很不一样。普通来讲，我们一个礼拜有4个排练，然后3到4场的演出。比如说，我的一天可能就是早上10点到12点半排练，一个礼拜其中会有一天会有2个排练，那个时候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接下去排练，晚上呢大部分都是7点半演出。那我们大概都是一个礼拜的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有时候是星期天也会一起演，就是每个礼拜都演不一样的曲目。所以我这个礼拜演完了，我就要赶快赶着下一个礼拜的演出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很忙。我觉得纽约爱乐有一个让我很兴奋的地方是，是因为是在纽约嘛，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很多不同的音乐家、艺术家一起合作。像最近的这个电影《Maestro》，它是 Bradley Cooper 演的。伯恩斯坦的传记，其实最近我们将会跟 Netflix 还有 Bradley Cooper 一起合作，因为有这样的机缘，对，所以我就很期待这样子的 event，
所以你们是不是基本上每周都要演出？
每周都要演出，
哇塞！所
对，
以基本上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排练。
对，对，然后有时候会看。我们一个礼拜有时候会只有休1天，那有时候只休2天。有些人看我们的行程会想说：“诶，那你那一天都不用做事，你就是一直到晚上7点半才演出，好像你也蛮闲的。”可是其实大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说，我们因为都是晚上演出嘛，所以其实一直到晚上我都觉得我精力不能松懈。有时候会因为要演出，下午还要特别就是睡个午觉啊，因为很怕演出的时候会不专心。因为毕竟是纽约爱乐嘛，所以大家每个团员的程度都非常的好，你只要一点点小犯错啊，一点点怎么样都非常的明显。对，所以等于是说我有时候不小心分个心，然后说哦，哎，这个音怎么哎没看清楚这样子，对，就是很怕这样子状况会发生，所以。再加上，因为每个礼拜的曲目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适应能力啊，然后跟不同的指挥演出、不同的独奏家演出，其实每个礼拜都是一个新的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工作最大的挑战，但是也是让我觉得最兴奋的一个地方。
听起来压力好大。
我是觉得压力挺大的啦。
然后其实我们也真的很好奇，终身制的考核它是有多难，因为的确17个月听起来就是很夸张的一段经历才能拿到一个终身制，所以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从你开始准备到拿到终身制，这些考核啊，跟它的安排是怎样
可能因为我已经听17个月听很久，我就觉得哎，好像还好。
的？
可是 别人听起来就说哇，好久哦。17个月是一开始你签合约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开始到17个月之内，你都是在就是 probationary 所谓的试用期。在拿终身职之前啊，每一场演出他都会帮你安排不同的乐手、不同的同事坐在你旁边。等于说，坐在我身边的同事都会有一个问卷表之类的，等于是有意见表啊，或是 feedback。这个意见表是交给乐团的代表，某一个职位的代表，英文叫 orchestra manager 或是 orchestra personnel。你不会知道这个意见是谁写给你的，它都是匿名的。我记得我拿终身职之前呢，我们会有2个 meeting，都是跟乐团的音乐总监或者是跟乐团的各部首席。我的第一个 meeting 是在纽约爱乐去年的亚洲巡演中途发生的，就是在香港演完之后呢，我们突然一个一个被叫进去，这样进去的时候呢，首席他就会跟你说，你的表现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但是团员可能有一些对你的拉琴的方式啊，可能可以怎么样改进，你只能从这些线索去。想说，哎，那我可以怎么改善？过完那个 meeting 之后，我们就是继续演出嘛，我们又回到纽约啊。那接下来又是一系列的曲目，每一周又都是跟不同的团员一起做，一直到拿到终身的之前，又有一个 meeting。那个 meeting 可能就会是，等于是一样的过程嘛，但。后来第二个 meeting 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我们拿到终身职了。但是我们在拿终身职之前，我们都不会知道说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 我自己后来听到的方式是说，我们这个声部的团员会先投票，大家一致觉得说，哎，这个团员是我们希望他留下来留终身职的这个团员，最后才推给音乐总监去做选择。所以一直到我要拿终身职之前，其实每一个要拿终身职的团员必须要坐在第一个谱架，首席的旁边这样子，等于是说你跟乐团总监就是大概只有不到1尺的距离。你前面没有人得看嘛？对，你就是后面的人会看你。以前你可能被排在后面，你可以看前面的人，哎，怎么拉，对不对？他的弓可能在什么位置啊，对不对？大家是什么样子的articulations，什么有没有抖音，对不对？那都可以观察。可是你坐在第一个骨架，你就是都没得观察，你只能就是凭你对这个乐团的感觉。你已经过17个月了，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是要很了解这个乐团的拉法。我觉得那个礼拜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我是坐在第二部首席的旁边。那他是更近距离的观察你。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准备那个礼拜的曲子是，我每天都在听那个曲目，然后会读总谱，因为你可能有一点点迟疑，说，哎，我这边早进来了。其实你就算没有进来，可是人家感受得到你的迟疑。这是我希望可以避免的。那我左边呢是大提琴的副首席，所以他们也都会看到我。我希望说我对曲子的了解是到200%，那对曲目的熟悉度是也是200%。我那时候基本上是把整首曲都背起来。乐团总监也会看你，因为他就在你前面，所以会看到你。他也会希望说你是不是有在看他是指挥什么东西。对，有些人可能因为太紧张就只有看谱。其他时间呢，就是每个礼拜尽量去改善啊。然后有时候我记得一两场音乐会，我可能因为压力很大嘛，然后曲目有时候会准备的来不及。每一个礼拜都是新的曲目，有时候会自我怀疑，可能这场音乐会，可能有一两个小错，回家就会一直跟自己在那边就是自我安慰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会犯错，对，只是因为你没有终身职，大家会用放大镜的方式去看你，这样。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就是纽约爱乐乐团的成员的组成嘛。其实我很惊讶，看到很多就是亚裔的名字在上面。
对，
大概乐团里面有多少个就是 Asian 的音乐人？
我还真没有算过，但是
比方说台湾来的呢？
台湾来的加我有3个，对，那中国其实也蛮多的，想大概快10个应该有哦。
哦，那不
那韩国
少。
也是蛮多的，韩国也可能快10个，对，亚洲人在。美国的纽约爱乐乐团应该占30%、40%，我评估啦，但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去算有几个人是亚洲。
那比方说台湾这几位，你们都是就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还是就是移民这样子？
据我所知哦，这3位台湾人加我都是台湾出生长大，另外2位他们都是2004、05年考上的。但是他们都是土生土长台湾人，然后后来美国念书，然后在美国找工作这样。
我有想过说，你有没有觉得，就作为一名华人在纽约爱乐乐团里面，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身份啊？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在的这个首席是Frank，就是华裔嘛，也是创了个历史吧，好像是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位华裔的那个乐团首席。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音乐的这个圈子，其实对亚洲人当然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刻板印象，可能会觉得说亚洲人的音乐家可能就是比较勤的在练琴，可能只对技巧比较专注啊，那音乐性可能有待加强，会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那但是我自己的发现是。如果不单单讲乐团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在国际音乐比赛啊，近几年来其实亚洲人的表现其实越来越好。对，很多的国际大赛的得奖者都是亚洲人，那韩国人偏多。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身为亚洲人，我自己觉得我们一直都有在证明自己。 说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跟欧洲人、美国人一样好，对音乐的这个了解，对音乐的深度是有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毕竟音乐这个缘起还是在欧洲，那是欧洲慢慢带到美国，对，那才慢慢又带到亚洲。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的堆积出来的一个孕育下一代的一个方式。很有趣，可以跟您分享一点是我对纽约爱乐的历史是充满兴趣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去他们的那个 library 的 archives，就是他们的历史，去看一些文化的一些资料啊或什么的。大概在可能四五十年前，纽约爱乐的那个团员的名字啊，都是犹太人或者是欧洲人比较多。然后大概到1993、94年，你就开始发现有一些亚洲人的名字。那可是那时候在那个年代是只有小猫几只，四五位而已。可是现在再翻开节目单，你就会看到哇，好多一连串，你一看都是知道是亚洲人的名字。是我觉得，在美国这个乐团，其实他们是很开放，对文化是某方面是很开放的。像包括我们考试的状态也是一样，他们是隔幕考的。就是说，我们不看你是哪个种族，我不看你是什么年龄，不看你的性别、高矮胖瘦，不看你漂亮或不漂亮，纯靠耳朵听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公平的一个考试方式，也是可以让这个乐团有更丰富的种族的文化。我觉得身为亚洲人，我是蛮骄傲的。
很有趣，谢谢你这个分享。的确，就是如果是从都是犹太人到现在，更加反映了美国现在的组成，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有很多纽约爱乐乐团乐手，他们在这个乐团待了二三十年。然后我有想过说，那你自己有想过你以后的职业规划吗？比方说，要不要一直待在纽约啊？有没有想尝试其他东西这样子？
我目前可能还是会先就是在纽约继续待，我觉得纽约爱乐这个乐团还是充满了很多刺激跟兴奋的一个地方，尤其就住在纽约嘛，所以纽约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事情，很多新鲜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所以目前规划是没有想说要到别的地方，但是以后也说不准，因为其实纽约的物价很高，那可能不确定说对之后的规划是不是会有影响。除了拉乐团以外呢，我自己有就是做 YouTube 频道。要做 YouTube，其实在纽约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城市，因为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在这个城市发生。
我们聊一下比较轻松个人的话题好了。你刚才讲到你有在做YouTube 嘛，所以其实你还是蛮对就是自媒体啊这方面感兴趣。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分享的，所以我其实平常就拍影片，然后拍照片，或者是写一些文章。对，这个就是我抒发我的个人情感的一个方式。我刚刚要进来你的聊天室之前，我还在剪影片。最近刚录了一支关于就是在纽约爱乐工作的一天吧，我还在剪影片，然后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就是身为职业音乐家在美国的一些故事啊，或是生活分享。
那你个人就是有就是小提琴的偶像吗？
有，我自己非常喜欢小提琴家西亚蕊涵，我自己大概从他20几岁我就追他，追到现在他已经40几岁了，所以
哇，
我，
所以你是多年轻开始追？
对，对耶，真的，我大概10岁 follow 他的，所以我已经追他快20年了。我那一天终于见到他本人，我自己上前跟他讲话，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点 starstruck。就是看到偶像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从他第一次来台湾演出，我就很喜欢他。然后他很让我敬佩的是他的 dedication，他对音乐的热爱，还有 discipline。你说身为音乐家的那个毅力啊，每天都要练一定数量小时的琴，其实牺牲掉很多自己的时间。那自己他有家庭，所以他又有小孩，然后有老公，那也是要兼顾的。生活的方面，所以我对他是非常的佩服又敬佩，他应该是少数我觉得现在小提琴家里面就是一直都还是屹立不摇的一个地位， 因为其实很多小提琴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出头，可是他们后来没多久就消失了。因为身为独奏家，这是一个很难维持的一个职业，长期的奔波，世界各地去演出嘛，对，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去维持，尤其她又身为一个女性的小提琴家，对，所以我对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赞赏的。
最后一个问题吧，我想你刚才提到就是爸爸妈妈对你就是在小提琴学习路上的一些推动，那你会想家吗？毕竟你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吧，
一
对
定
吧？
会，一定会。台湾离纽约其实真的挺远的，飞机也要14到16个小时。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想家，午饭我就在想到我爸妈，我照相给他们看呐、啊，说煮什么啊。
他没有来过看你在纽约爱乐吗？
有，我妈妈有来过一次，我讲到都快哭。我妈妈她在我考上纽爱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她会来听我。第一场演出，2021年10月的时候他就来了。可是那一次很好笑，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来的时候啊，会是那种很光荣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想说，哎，他来，然后我第一场演出。然后那时候是9月，我不是刚开季，就是音乐月季刚开季的时候，我9月才刚来没多久，第一场音乐会是10月10几号的样子。所以我就跟我妈约好，我说妈，你就10月中来。就我妈来的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发现说我那时候压力最大，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弄好，我家家具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一张餐桌，然后我妈连要坐在沙发的地方都没有。对，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我妈来，我也刚好只拉一首曲子，所以她也没有看到很多我在台上的样子。对啊，而且我上台的时候，我根本。心里就是很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场音乐会，我妈就在那，然后团员都是新的团员啊，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也要给他们好的印象，所以我压力是非常大的。我后来才回想这件事情，我才想说不应该让我妈来我第一场音乐会，应该让她来我那个乐季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会比较熟悉这个环境，然后我也可以说，哎，家里都弄好啦，然后让她来可以就是玩啊或什么的。但是纽约爱乐在2023年，就是去年7月的时候有到台湾去巡演，我自己认为是很幸运了，因为。我爸爸也一直很想要来纽约看我演出嘛，可是我爸爸工作太忙，所以他没有办法过来。纽约爱乐那时候一通知要去台湾的时候，我就赶快跟我爸妈讲，我们真的去台湾演出，我一票亲戚都来了，然后就是在台下，然后就看到一票都在那边跟我打招呼这样子。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我也蛮幸运的，就是，again，我还是觉得上天自有他的安排的，所以我爸妈、我的亲戚都看过我在纽约爱乐演出了。对，然后那一次也是跟我的小提琴偶像西亚瑞涵一起同台，所以等于是我圆了很多的梦，这样，对啊，
那你
呀，
爸妈就是从事的不是跟音乐相关的？
都不是，我爸妈都跟弦乐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对音乐也不熟悉，也不了解，但他们在给我，就是金钱上面是给我最大帮助的，毕竟在美国，的开销是很大的嘛。一开始真的是很，就是依赖他们维持我在这边的生活，对，所以真的是很感谢我爸妈，他们愿意就是来，就是支持我的梦想啊，然后提供我生活费在美国生存，对啊，要不然我应该，对啊，我不会走到现在今天这里这一步这样子。
哎，你刚才讲你哥哥之前跟你一起学小提琴，那他现在是做什么？
我哥哥现在是兽医。
哦，完全不一样，
完
我
全不一样。
操！
他一直都很喜欢小动物，对。但是他后来大概学，真的学了4、5年，他就真的没有再学了。然后
在台湾。
在台湾，对。所以我在美国是没有家人的，我是一个人在这。不过我也很常抽空回去看他们，对。只要我一有空，我就会回去。
我想用最后一个问题来结束，就是你觉得对于在美国想要追寻自己音乐演奏梦想的年轻人，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就是从你自身经验出发，你觉得你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不要放弃，对，要有毅力的朝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走， 因为其实在美国，比起跟台湾，美国的音乐环境是更竞争的，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手都会到这个地方。我曾经也有非常低潮过，那时候能够扶持我继续往前进的，就是我的毅力、我的耐力，因为我相信人都会有疲倦的那一天，所以我当时是觉得，我要是可以成为不会轻易的被打倒的那一个人，那我是不是可以走得比较久？我是不是走得比较远？那时候在考乐团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惊险的过程，就很辛苦。对，但是我那时候保持着一句话，我跟自己讲，每天我都在讲，我就跟自己说，如果今天跑不动了，你就用走的，但是你要继续走，你不要停下来休息。你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旁边的人继续走。对，所以我就一直跟自己说，累了没关系，但是我们用走的，不用用跑。走到你可以继续再往前跑，那再继续往前跑。想要继续往音乐这条路走的音乐学子们，我希望能够带给他们的，应该就是继续努力，不要放弃自己，然后要对自己有信心。
好，谢谢易容。
不会。
节目结束之前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想要联络我们的听众，也欢迎给制作人发邮件，邮箱地址请见节目详情页面。期待看到你的来信和留言。